那不过这个第四条我今天想起来，我觉得啊，我们是不是还是把它再分一下啊，因为一卷一卷背是一条路，但是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除了呢一卷一卷的背之外，我想我在我们这个背经网的范围，我们可以再推到我们的推广的另外再加上另外两条路，我想可以实行的。那一个呢就是把所有圣经节里面所有圣经里面有关救恩的圣经节都把它背过来，那么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好的路，也许你出信的经子里啊，如果你刚刚蒙恩得救或者少年人，我觉得如果在座的有年轻的，如果我们要帮助他们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们把所有的新旧约里面关于救恩的圣经节我们全部把它背过来，那么这是一条路，那么这也是背经网的一条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我曾经说过的，就是把这个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都把它背下来，诗篇光诗篇别的不去管它，暂时这样做，等到你把诗篇祷告背完了以后，然后你可以去背其他圣经其他的祷告。但是现在呢，你只要把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只要祷告的句子把它背过来。那我们好不好现在翻一翻诗篇，你就知道有的是祷告句子，有的不是。你比方说这个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奢慢人的座位，为己啊，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不是祷告，所以你不必背这个啊。比方说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啊，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这也不是祷告。比方说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也不是祷告。好，如果你读到第三篇就是了。你看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那这个就是祷告，这是你向神的一个祷告。那么你把你的感觉向着主来倾吐，那么很多这样的祷告。比方说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那这个就是祷告了。那么第下面就不是，你们是上路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等到几时，这就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把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通通把它找出来，就是先去把诗篇150篇全部读过，然后呢把它整理出来，那这个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在圣保罗在南美曾经实行过，那么有很多的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从小就是让他们背诗篇的祷告，结果没有多久以后啊，就在波饼聚会里面，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的。本来大很多人在波饼聚会不会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两句就没有话。可是呢，他们自从背了诗篇以后，诗篇里面祷告以后，那么很自然的呢，他们就会借着神的话在祷告。我们说过约拿就是个例子，对不对？约拿曾经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是最艰难、最不容易祷告。但是在那个时候读的话来了，那些话都是诗篇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拿的祷告是圣经里最好的祷告之一，因为那些祷告都不是他用自己的话，乃是用神的话。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第四条路，就是背经网。那背经网里面又有三条路啊，第一是一卷一卷的背，第二呢是背所有关乎救恩的经节，比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比方说这个还有的信子的有永生，还有比方说把老虎单独男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还有很多很多了。我想这一类的圣经也非常非常。那么有的是关于得救的证实，你怎么知道你得救？那有的呢是关于得救的稳固，那么你怎么知道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呢，这些的圣经节都是跟我们救恩有关系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仇敌在那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圣经节。所以呢，这个也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呢也会，如果有弟兄姊妹真的选择了这条路以后，那我们就会告诉弟兄姊妹该怎么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目前大概的实行。我们现在有很多啊，我想我们为做台中的地，我想我们先找出这几样最容易实行的，先从这里开始。 那么但是要紧的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是怎么选的，然后呢我们才会帮助你。那么在这里很重要在哪里，就是大家现在选择都不一样，比方说光是在一定时间里面完成某一卷或者某几卷圣经若干遍，那么这个每个人都不同。可是呢你一定要决定好你大概你希望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就能够帮助你啊，而且你希望在多少时候之内完，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和你联络，你到底有没有读，然后台中有的地方可能就可以帮，有的见了面就可以问问你啊，那么你的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么所以我们希望你不光是在主面前立定的志愿，而希望呢你能让我们知道。所以呢这个礼拜六晚上呢我们有一部分时间我们就特别要顾到弟兄姊妹，你们在书信上有没有什么困难，那么需要不需要一些书籍的帮助，或者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能够提供给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你们能够把这些资料通通写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收集了，收集最后呢我们也许就把它放在电脑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谁做什么，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知道应该怎样的来帮助弟兄姊妹。所以呢现在我想我已经把这个四个说法四个追求的路已经都讲清楚了，所以我能不能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就是听听弟兄姊妹你们对于这个四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以后，那就是大家立志的时候，那就是说你要在主面前许一个什么样的愿，你要怎么样做。那么也许在座的你可能还没有决定，那不要紧，你可以再多一点时间，也许你在一个礼拜都不要紧。但如果今天晚上已经决定了，那么可有没有可能今天晚上趁这个时间你就把你自己所要做的你把它写下来，然后让我们知道一下，写在任何一个小指头上都可以，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预备指头，那任何一个指头都可以，你只要把你的你是怎么决定的那么告诉我们一下啊。那么这个我想这个就是到时候我希望我能够清楚所有台中弟兄姊妹哪些弟兄姊妹追求什么，哪些弟兄姊妹追求什么，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概念啊。所以呢不要紧，等一等呢，我先听听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疑问。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项一项的来，然后呢，然后一项一项的，我会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我会告诉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写。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就决定，如果你没有决定，你可以暂时不必写。那么还有呢，也许别的弟兄姊妹没有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写。所以我们希望到时候弟兄们能打电话告诉这些弟兄姊妹，就是说哎，你不是已经在上面都讲了你是挑了什么什么项吗，那么现在呢你的计划还没有就是你现在那这是笼统的，你只选择哪一项，但是呢你到底要怎么做，你应该要有个时间表的，你有一个你希望怎么样。比方说有的人他真的觉得他这个记性不行，他愿意背圣经，他一年只能背腓立门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要鼓励他一下啊。他好，你如果真的这样好的话，那起码你再加一本，再加一个约翰二书好了啊，或者再加个犹大书也可以啊，不能老是这个一张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帮忙。那么还有呢，有的弟兄们年轻人可能雄心很大啊，他这个做计划都是大的计划，那么一口气呢就是要。说是要读100遍，那么 Campbell Morgan 是50遍，他要超他2倍，那么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啊。不过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设定这个标准可以放得低一点，那么这样你容易看见他开花结果，那么你就容易得到安慰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要立这个很高的志向结果不能完成的，那么这个叫你自己很受伤的，所以这个是我想很重要的。大家起头的时候你如果决定你的计划，就希望说能够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或者这个礼拜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以后的四次就能很具体的能给弟兄姊妹一些的帮助。比方说你真的在那里要什么有什么样追求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哪些东西，比方说背圣经，举个例，到底我们怎么样背是最好的。 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有的弟兄可以做示范，他们已经背过，那么还有台北有的弟兄也能够帮助我们，我想这个我们在具体上希望能有一点交通。那么还有呢，我想可能有些问题，比方说像我有的我们的弟兄已经把启示录都背完了，那么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是另外再背一卷书呢，还是是不是从那个地方就，因为比方说因为背一卷书其实是已经超过50遍的圣经，所以你不需要再来读50遍经，这个不需要，这个完全重复多余的，所以你背会了，那么应该是那是属于第二步啊。所以现在我想我们目前呢，就是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都能够上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礼拜六实在是个追求性的聚会，所以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困难，而且我希望是能够顾到每一个人，所以我是需要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的状况，你们向着主的心愿，那么一个一个的我希望是能够帮助大家。那么这是礼拜六，还有我们根据需要，如果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多有些交流，有些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这里的这连续5个礼拜6晚上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多有一些的追求。好，那么首先现在我们要问，刚才我们讲的4个点是不是大家都清楚了而且没有疑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对，好，请坐。所以现在要点就是说，我们第一要得到资料，有多少弟兄姊妹要背圣经不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要知道有哪些人，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拿到资料。比方说有10个人，这10个人很可能刚好在一个聚会里面，刚才您的问题就解决了，对吧？但如果不是的话，那现在这是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够让弟兄们不会光是5分钟的阅读能够背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在巴西他们所以能成功，比方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城里面，他们每2个礼拜他们见面他们会聚一次，每2个礼拜或者有一个月会聚一次，虽然他们也分得很散，然后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他们就是大家温习啊，或者我考你你考我啊，那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所以要紧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有哪些弟兄姊妹你们真的决定好了现在我要背圣经，而且一卷一卷的。那么同时呢，我比方说举个例子，比方说假定说我们晓得有2个人背同样的一卷圣经，两个都是背罗马书的话，那么他们两个就可以彼此对考啦，或者彼此对问啦，什么这个都可以。不过我们现在不希望啊，因为我们是希望在台中最好能够找到27个人能背新约是最好的，所以最好不重复是最好，对吧？因为这样的话真的可以从这个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啊。那现在台中的记录是什么？台中记录是启示录有人背完了，还有什么记录吗？希伯来书有人背完了，还有呢？所以就是最好不要选这2卷书啊，你创一点的记录比较好啊。就是说你可以说是唯一在台中那一卷就是你，那有人要有问题就找你就是啊。从前有一个在山东有个活串珠，你叫串珠圣经的串珠嘛，啊，这个地方用圣经很熟，所以你只要问他哪一些圣经，他就可以把全本圣经给你串起来，叫活串珠啊。所以呢很清楚，我想以后我们如果在台中最好能够主恩待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好，你要启示录嘛，那么你找黄弟兄，那么希伯来书找这位弟兄那位姊妹，那都可以，我想这个最好。所以原则上最好不要重叠。那么不过现在目前呢只有10位弟兄表示愿意背经啊，但是我想我们希望这个数目可以增加。但是我刚才所说的背经啊，不一定是一卷一卷背啊，刚才我所说的你背背这个旧恩的经节也可以，还有呢就是背圣经的祷告，背诗篇祷告也是很好的。那么尤其就是如果你真的开始了而且后来开花结果了，那对你会是很大的鼓舞啊。那么最难最伤心的就是你立了很大的志向，全世界都知道你背马太福音，结果没有多久你就背不下去了，是吧？那你也没有见证好做了嘛，因为这个你们自己知道没有背完啊。我想这个是普通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们在南美能够实行成功，还是你看你这还是主的怜悯，这个弟兄姊妹是向着主也很有心。所以当然一面哈是你自己在主面前蒙恩的光景，心愿也很强烈。那然后呢 你觉得自己靠不住，你愿意把自己交给弟兄们。那我们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跟提摩太要在一起，和同要与星星祷告的一同追求。所以呢，追求不能够单枪匹马的，是和一群的人在一起追求，而这些人都是星星祷告。那么你自己心愿强，他们心愿也强，所以呢，你自己希望这个是成功，他们也希望你这个是成功。啊，这个时候你看见是身体在拖住你，那么这个很容易成功。那么到了有一天，你就不会骄傲，你觉得说，所以我这个是会成功，不是因为我的意志力强，是因为几乎我要跌倒了，有的弟兄扶我一把。那么，所以这个倒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想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怎么计划呢？其实有的人说我这个计划在主面前主知道就好了，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就不容易往前，需要弟兄姊妹和你一同往前啊。那么还有呢，我再说，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我们都可以帮助的。好，我想刚才这个是很具体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别的问题？那我们说那个快读哈，是这样，跟你那个一年一遍不一样啊。一年一遍是这样，一年一遍就是说我如果三张旧约一张新约，一天三张旧约新约，不管枯燥不枯燥，我今天一定要把它读过去，封读完。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快读不是，讲的快读就是说你目的就是说让你对全本的圣经有概念。比方说有人一问你啊，比方有人问你雅各，你马上就知道雅各大概讲什么，明白吗？你大概知道怎么回事，那里面有几个人物，这个起码你要知道，对不对？或者马太福音，你马上就想到主耶稣的五个讲章，然后你知道马太五六七，然后你知道五六七，然后呢再下去的你知道它是第十章，对吧？然后再下去是十三章，还有呢十六十七十八，然后最后呢二十三二十二五，比方这样。那么你就知道大概的架构，就是说这个不是叫你不是叫你这个很细的一点一点看过，不是。所以这个像什么呢？像一棵树林，一棵森林哈，有两个看，一个就是你来读，你好像鸟啊在上面飞，或者你坐飞机上面，你第一个你看个大概，所以你看到的你是林，你不是看树。那么你等了大概有了概念以后，然后呢你再一棵一棵树来看，那就是所谓细读或者精读。所以这个精读跟快读不同在哪里呢？快读的目的就是不是叫你对细节很细，比方说亚伯拉罕一家一家问雅各，你只知道说马太福音前面十八节是这个是家谱而已，然后后面呢你就知道有几个博士黄金炉跟木料，这就完了。那第二章呢就给你看见另外一方面。那第三章你知道、哪一章主耶稣逃亡，他怎么逃亡，他到了埃及，然后后来又回到拿撒勒，就够了，你这样的印象就够了。所以这个目的是你要把那些事实把它记住了。那这样的话呢，你然后那么这种读法不是光是这样读，这个读法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参考的书的。那个参考书呢会告诉你，比方说这一章这一卷是马太写的，这一卷是约翰写的，你有个概念，你说大概是谁写，大概怎么回事。那么这个呢是叫你对整本的圣经有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很粗略的读法。那么然后呢，以后你可以照着圣灵的感动，你比方喜欢启示录，你就读启示录，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那你那个时候你就要细细去读它。比方有的时候你也许就觉得我很想读一读这个马太第一节到十八节主耶稣的家谱，那么你们可能用三个月的时间去读它，那你一节一节去查，然后每一节你就去看到底这个在这个旧约发生了什么事。那快读不是这样，快读你根本就是跳过去，你只知道那一段是家谱，但是呢虽然跳过去，你起码还有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说那个家谱是什么家谱你要弄清楚，对吧？那个是主耶稣的家谱，而且是从哪里，是从亚伯拉罕，不是从亚当开始的，从亚伯拉罕到什么，到耶稣基督。那么你起码知道说它是分作三段，对不对？ 14代、14代、又14代，详细你不去管了，你起码知道是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到贝罗，贝罗到，这个就够了。所以你如果快读的话，就只说你得过这个印象就够了，你不必仔细的去读。那么这个很重要。就比方说你读到那个什么，读到路加福，哎，你发现又有一个家谱。那个家谱你也不必一个一个去查，你一个点点去查那是不得了，对吧？那你就知道说，哇，那个原来是从哪里开始？从亚当开始，对吧？亚当一直到玛利亚，但是他是从玛利亚开始，一直追溯上去。但是呢，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呢是从上面亚伯拉罕一直这样下来，所以你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所以玛利亚的家谱呢，不是追到亚伯拉罕，是一直到亚当，那么有这个印象也就够了。所以呢，这个是一种快读的意思，就是略读，就是你对于圣经大概知道一点就可以了。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我觉得基督徒啊，今天常有一个难处，就是他只约翰福音他有概念，他罗马福音有一点点印象，那么启示录因为听多了也有一点印象，那别的完全不知道。你问他哈巴谷是讲什么不知道，你问他这个俄巴底亚书他还不知道还有俄巴底亚书，那很多都这样，所以这样就不够平衡，不够平衡。所以呢这个读法是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想对于圣经有一个好的基础的话，那么等到你要找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你知道哦，我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如果要深入的话那你可以再深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个初步，你如果对圣经希望能对圣经能够有一点深入一点了解，那这个可能是第一步你要做，这个就叫做快读。我不知道还有问题吗？对，所以我刚才说过，这个需要帮助。现在我们是先讲是怎么读法，然后技术上我们要帮助。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创世纪，你应当负的责任就是说，你现在不需要知道这个，你大概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献以撒就够了。这是你这个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有印象。你去读，你比方说你去读这个创世纪，你最早读七个人的故事，亚当之外，那么好了，然后你就知道很快的就是亚伯的故事，然后呢是以挪的故事，然后挪亚的故事，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那所以大概是读七个人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仔细再读的话，那么里面还有利伯家啦，还有那么这些等等的故事，那其实就够，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了。你大概你闭上眼睛，你就知道说，哎，大概这个七这个创世这几个人物串起来。那你会不会把它分成是三个人、四个人呢？那这个就像你刚才说，是跟蒙恩的时间有关系。但是所谓的快读，就是说对你的要求呢，并不是说你要从创世到启示录每一个细节都讲得出来，可能讲不出来。但你起码也模模糊糊有个印象，大概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了，那么还有一个人叫，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你这个有概念就可以了。然后呢，亚伯拉罕生以撒。然后以撒呢，又生了雅各，那么雅各还有兄弟以扫，以扫呢，他这个把长子名字卖掉了，他是一个近视眼，属灵的近视眼。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故事应该也有影响，对不对？那这个就够了。然后呢，然后你再看看，那么雅各的故事就比较动人。雅各呢，他有十二，他这个生了。他娶了四个妻子，那这个影响有的。然后等一等呢，有了11个孩子，那最后还没有啊。然后等等，那后来呢，拉结怎样，难产死了等等等等。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最爱这个约瑟，那么约瑟的故事就开始了。那么等一等呢，约瑟怎么被卖，然后约瑟怎么坐在宰相的位置上，后来怎么把他父亲接去，那么最后呢，最后我们知道这个约翰这个创世纪完了。所以现在很简单，并不是要求说你现在刚刚蒙恩得救，不可能叫你里面分得很清楚，就这个需要参考的资料。但是首先呢，你在你欣赏参考资料以前，你起码就是你对于这个大概的事实有一个了解。你读得很快，不必读得很细，大概你说到底那一次这个以扫怎么这个。这个谁雅各怎么骗他的父亲，那这个里面很有考究，这里面你如果仔细读，当然里面很多的细节，那你这个叫做精读， 这个你不要去注意它，你只要把几个重点把它掌握住了，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创世纪。出埃及也这样，起头以色列人怎么在为奴之地 OK， 然后后来他怎么离开埃及，要离神怎么差遣摩西带他们离开，后来法老怎么不愿意，后来怎么经过十次的灾害，最后呢怎么逾越节的晚上他们终于出来，然后怎么过红海，然后呢他们怎么到西奈山，然后后来他们怎么拜偶像，怎么拜金牛犊。